大家早晨。今朝早上同大家嚟睇一睇十一月差傳月過咗之後，我哋又點？有咩嘅跟進？前邊又點樣？係咪又等多一年嘅差傳月呢？我哋喺呢個嘅十二月，直到明年嘅時候，我哋又點呢？而家開始咗一啲嘅宣教嘅工作，我哋應該點樣睇？同埋點樣跟進？點樣去完成？有咩嘅目標？嗰、那個嘅意象係點噶？我時時記得喺聖經裏邊，喺歷代志上一段好簡單嘅經文，喺十二章嘅三十二節，我以前同你哋講過，以撒加支派有二百族長，都通達事務，知道以色列人所當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我再读这个经文。以撒加支派有二百个族长，一班的领袖，二百个。他描写这二百个族长都通达事务。通达事务，英文说 He understands the time. They understand the time. 这个通达事务，他明白今日咩世代，传福音宣教，我哋都应该时时要 update。今日已经去到咩时代？所以通达事务嘅人，佢知道今日嘅世代系乜嘢。日子一日过一日，时代改变，一代代替一代，好快过。今日我哋系乜嘢嘅时代？有啲人仲喺 postmodernism 里边。其實 postmodernism 已經過了，但是它的影響還在。所以今天是什麼時代呢？所以我們要知道今天我們活在什麼世代裡面。通達事務的人，他就知道今天什麼世代，知道什麼世代之後，他就知道以色列人所當行的。知道今天什麼世代，就知道怎樣行。如果人用在我們的宣教事工上，我們知道今天什麼世代，我们只知道怎样用什么的方法传福音，再用五十年前那些方法来做宣教事工，或者是个人报道，教会的差传事工已经是过气了。在过去我们讲教会增长，过去讲直堂事工，过去讲教会健康，今天都不再讲那些了。还讲那些的时候是前一代的了。通达事务的人，今天知道今天应该做什么，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这一班是领袖的，所有的人都听从他的命令，是因为他们知道怎样行，而且知道今天的世代是什么。所以今天的世代里面，我们需要的领袖，我们需要带领的那班的人，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宣教的工场上，在宣教时的工作上，他们要知道他处那个是什么的世代。我们去到非洲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地方的一切环境等等，包括他们的文化等等，交通工具，等于我马来西亚三至四十年前一样，他是落后了三十年跟我去看。那在那些的文化里面，怎样做差传的工作呢？就用我们的方法就做不到了。我要带那个的电脑进去，他连个 projector 都没有。带着电脑进去，他们电都不是有通常的供应。所以在那处是要用另外一种的方法来做宣教和差传的事工的。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要了解当地的文化，但是有几样东西是不改的，有几个原则是不改的，我们一会可以看到。有一个宣教士，或者是非洲的一个的教会的领袖，他在八十年代，他就来到北美这个地方，他就来筹款，他有需要，所以他们筹款。他教会里面多数都是妇女，教会里面经济很缺乏，因此他就到北美这个地方。他来了一趟之后，他说我学到一个功课， 不是在北美籌款的，所以他回去之後他做四樣東西。他說上帝給他學習了四樣東西他可以做的，而不是靠別人的。第一，他說他回去就教導他那班姊妹，那班很少的人數，教導他們怎樣去照顧家人，照顧好好的照顧他們的家人。第二，怎樣帶他們的丈夫信主。他們那個的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單單在教會當中去忙碌，要照顧到家庭。第二，帶他們的丈夫信主。第三，懂得在他們當地的文化裡面尋找到有工作有入息，自己去找工作，有工作而有入息。然之後有工作有入息，雖然是很少，他學習一件事，感恩奉獻。感恩的奉獻，所謂這個感恩的奉獻，注重是在感恩，不是在奉獻。感謝上帝給他們很多的好處，感謝上帝給我有一份工，感謝上帝給我有一個家庭。然後呢，他就學習在感恩裡面奉獻。他那個的奉獻是因為上帝給他恩典以感激拿出來，因此呢過了一段的時間，一個很長的時間，慢慢的訓練教導之後，有一年他們聚在一起去聚會的時候，有一個的大會當中，他們將他們的奉獻拿出來。他們的奉獻是美金70萬，70萬美金，有一個很小的教會多年的累積，那年所收的奉獻美金70萬，不是簡單的數目。他的方法在哪裡呢？他們學習照顧自己的家人，學習自立，不是靠外面，不是看著別人有豐富他可以分一點給我，是自己怎樣去自立。這裡有一個功課，就是我們出去做宣教的時候很重要的，就是要教導當地的教會或者是那個福音的機構，他要學習自立，他要學習獨立，我們要學習放手。這班的姊妹，他們在那個地方所籌的這些款，那個教會籌的這些款，他們是怎樣來的呢？是用很少很少的方法，很簡單的東西，凡是他得到的，他將十分之一擺低他，然後拿出來。舉個例子，他們做給手做的一些的草席，他做了10個之後，他就將1個擺開他；做了20個，就將2個擺開他。他說這個是奉獻給神的。他們有些是做裁縫的，他做了10件衣服之後，他就將1件拿出來，這一件是給上帝，奉獻給上帝的。他做了這些草籃，他做了10個之後，他就將1個擺開，這個是屬於上帝的。這樣的奉獻，那些交給教會，賣了之後就將佢積埋積埋攞出嚟奉獻嘅，教導佢哋唔係靠別人，係要自己有嗰個嘅責任。呢個嘅事工係佢自己嘅，佢要自己自立，佢要自己負責任，唔係單單向外邊去攞。咁呢個亦都係有時係我哋喺外邊西方嘅教會養成嘅一種嘅習慣。我有錢我俾你，你同我攞啦。我们可以资助你，你可以靠我啦。但是我们在资助他们的经济里面缺乏了一样东西，就是教导他们怎样做一个的门徒，怎样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去自立依靠主，怎样教他们做一个的管家。这个的管家就在他们很简单的入息里面每一天将它摆开，这个是属于上帝的，这个是属于教会的，不去斗他，完全的奉献给主。所以宣教的工作不是单单只是传福音带人信主，是要有门徒的训练，教导他们怎样做一个的管家，以我们可以渐渐的放手。但这个虽然是要有时间，但是我们总而言之是要有一个的意念，记得这个工作将来我们要放手。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我们看回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做了一些的事工，在进行当中呼吁弟兄姊妹去支持的，尤其是短宣的工作，譬如说内陆的事工开始了，这个的事工明年开始每个月有两次的崇拜，一次的崇拜，一次的查经。我跟他们说，最重要现在就是不单单带人信主，他们自己来也都带朋友来，同时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要有训练，这个的训练也是训练当地的工人，当地的人，我们去的时候也都要教导他们奉献。因此我们第一个的崇拜开始已经有奉献，我问里面的牧师，我说注意我们那个的奉献的进度是怎样的，我们要知道他们懂不懂得奉献。里面的人他们不是穷到没得奉献的，不过呢是要慢慢的教导，以致他们能够将来在经济上面能够独立的。但是这个呢还有其他很多的原因才可以看到这个事工将来他们怎样的成熟。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内陆的事工，我们将来由第一日开始，我已经跟里面 trail 那个的宣道会的牧师说，这个事工将来是你的，我跟你开始，帮你开始，但是渐渐五年六年我是交给你的了。所以将来是 trail 宣道会他们请工人的，他们请个中国人的工人在里面去做这个中文事工的，是他们的工作。我们在经济上面支持他，我们现在在资源上面帮助他，在人力那方面我们都帮助他。但我希望是我们去不单单是传福音，我们去同时是帮他们建立，同时慢慢我们是撤退的。我们有Hazleton原住民的事工， Hazleton 的工作我相信大家看到是要摆十年二十年的时间下去，这个比较长远的一个计划，不怕，不要灰心，不是立刻要见到十二十个人信主的，是要有一段的时间我们投资在里面。这个的工作也都是将来我们希望里面有人在个树去发展和去 follow up。 希瑟和其他的短宣事工有很大的不同，是因为里面有一位的同工阿巴牧师在个树，我们去一次走回来，去一次走回来，如果没有人在那里的，没有人跟进短宣，过去的短宣，我们在这个的世代我们要转那个的策略，今天的世代我们要知道认识事务宣教的工作要转策略。今天转什么的策略呢？就是短宣要转做这个的中宣和长宣的。过去当短宣的事工很兴旺的时候，就是教会差人去这里，差人去那里，差人去这里，去那里，几年去一次。我最体会很清楚的就是巴拿马的事工，因为巴拿马是最多短宣去的，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巴拿马是最多短宣队去的地方。我有一年去教书，只是我在那个树一个礼拜已经有两队下来，下面的人就很忙很忙的，下面的中国人一听到北美有人来，他就知道短宣队来的了，他就知道你们做什么的了，他还熟过你们，因为他招待和应付短宣队那些经验非常的多丰富，他懂得怎样应付你的。我在那里看过有两队的短宣事工下来，我觉得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而觉得自己很伟大，用自己的假期买自己的机票，自己出钱下来做短宣工作，真是伟大。我坐在那里听他们的见证，跟那些人在那里的聚会，我觉得你是真是伟大，但是他不知道他做什么，很可怜。下面那些人他们应付短宣队，每一个短宣队来都有人信主的，但是每一队来他都信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应付你，你们回到来之后呢，哎呀，今次我们下去带了那个人决志，那个人每一队他都决志的。因此我们数目很多， 决志咗又点啊？有冇人跟进啊？你翻咗嚟之后有冇跟进啊？冇。我亲身嘅经历就系下边嘅人见到我哋牧师去同呢个人讲福音，我发觉一坐低同佢倾，佢仲熟过我。佢熟过我系点咧？佢识得点样应付我，佢知道我几时要讲福音。我未讲福音啊，我去到嗰度差唔多入门啦，佢就有方法避咗我。哇！我觉得呢个人三次之后，我觉得呢个人犀利，呢个人犀利，佢好有经验，因为佢识得应付短宣队。再问一问，哦，原来巴拿马嘅事工系咁嘅。另外一个就系委内瑞拉。呢两个地方我去嘅时候，我就发现嗰边嘅短宣嘅策略系需要改变。短宣队多到不得了，但系教会建立唔起嚟。点解呢？因为我哋短宣嗰个嘅策略系错咗。我觉得应该我哋改嘅方法就系要同当地嘅教会合作，同埋我哋要同嗰个地方要建立一个嘅关系。好似呢个嘅内陆事工，我哋同 Trail 宣道会系有一个嘅关系。是跟他们一起的合作，我们走了之后他继续跟进的工作。上一次我们进去之后，就刚刚好有一个新的 family 去那个地方，刚刚算是搬去那个树。那我们想去探他，我们进去想去探他，但是没办法探到他，因为那时候他搬紧屋。但是那天跟牧师聊天的时候，当地的西人宣道会的牧师，他说我今天准备去探他了。西人宣道会的牧师，他知道他来，他那天要去探他的，所以那天我们要离开 trail， 但是我们放心，因为那个牧师会去探他的。有人跟进，当地有人跟进。还有另一个策略，好像内陆短宣的，就是我们要多些回去那个地方，尤其是同一队的人要多些回去，因为我们建立感情，我们建立多些了认识。我入咗去几次之后，渐渐嗰个嘅话题唔系净系讲天气咯，今次可以讲啲福音，今次佢深入一啲讲佢家庭里边嘅挣扎，同我哋分享啦。我哋可以喺实际嘅生命上边、实际嘅生活上边，可以同佢深入嘅去少少嘅辅导，喺呢方面帮到佢。所以今日嘅短宣嘅策略系要建立关系，而且要时时翻去。建立了那个的信靠，那个的彼此的信任，然后才可以做得到。尤其是 Hazleton 的事工，那边的人没那么容易去信靠外人，尤其是他们不会那么容易信任西人，但是他对我们中国人那么好，我们中国人应该多些做这个事工，因为他跟我们少些隔膜。因此我鼓励弟兄姐妹不要看轻 Hazleton 的事工，你和我今天上帝摆我哋喺北美，上帝俾我哋成为一个嘅中国人，为着希少屯嘅工作，我哋系有嗰个嘅好处，隔膜少啲，让我哋注意希少屯嘅工作。上一次Pastor Ali 同我哋分享会教嘅事工，我俾呢个挑战你。会教嘅事工，佢话我哋中国人比较容易嘅参与，呢、这个又系西人比较难做嘅，系我哋中国人佢当我哋喺。同胞，当我们弟兄 ，You are my brother， 我们大家平等的，因此中国人做会教的事工也都容易一点，非洲更加容易，但是我们不用走到那么远了。我们当地这个地方 Pastor Ali 他跟我说，鼓励弟兄姊妹中国人跟他一起去同工，你们可以多些去，甚至坐在他们那个的聚会里面，已经对他很大的鼓励，对他们弟兄姐妹很大的鼓励。所以多些的学习会教徒那个的生活习惯和他们的文化，尤其是他说他们的那个文化和我们那些生活习惯有思想又很相似，因此我们中国人很适合在这里做会教的事工，让我们不要辜负了神摆我们这个地方给我们那个的责任。会教的事工，非洲的事工，梁树荣牧师跟我们讲了，非洲是中国为我们开了路，我们为什么不踏入去呢？中国为我们开了一个方便的路，为什么我们不去找住这个的机会呢？记得有一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去交账的。 中国的事工，我们在武汉和这个的开封市那个的爱心之家，我们也都继续在这个事工上面摆心机下去，长远过去。现在就是 Francis 和 Irene、Eric 和 Catherine 和 Colly 他们去过了，以后他们会继续去。我们最近都有一些联络，那将来多一些人参与这个的工作，多一些人去，使到我们在那树的事工可以做得更好。虽然在那树有困难，但是希望我们可以在那树做到神给我们应该做的这些的事工。所以内陆的工作、希绍屯的事工、中国的事工、 Chilliwack 我们、支持的工作，今早姚传道在以赛亚传讲道，非洲的工作，还有今天我们有一些分享，就是离开我们最近的，就是 Hospice 那个列治文临终那个的事工，我们很多人去了的了。这个工作又是事前能够去，这个工作有好一样东西很不同的地方，就是你每一次去那班人都不同，是很有时对你那个的心情是会有很大的 impact。 你想着今天我离开你的时候，下一次你不再在这里了，下一次你又不同一班的人，我对着你21年都是那班人，他呢一个礼拜一个月后你回去，他不再在这里了。但是离开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想，他得救没？他的灵魂怎样？他听了福音没？所以那个的迫切感应该在那个树，还有那个的爱心应该在那个时候。也都有些困难，就是有时我们跟他讲不到东西，他那个时候有些已经听不到东西，所以那个树也都给我们一种的挑战。你看到人生那个的脆弱，传福音那个的机会不多，今天我们会听到一些这方面的分享。但是在所有的那些宣教的事工里面，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的宣教工作里面，有三个层面我们要记得的，三个层面我们要注意的。所有的宣教事工里面，我们要注意三个层面。第一就是那个属灵的层面，第二个架构的层面，第三经济的层面。在这三样 事情上面，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觉得宣教的工作第一很重要的那个属灵的层面上面，就是那个属灵的领袖。属灵的领袖包括了我们教会，我们做属灵的事工，做差传的工作里面，那个的领袖是怎样的。这个领袖不单单是说我们教牧同工长老的，我们说参与宣教事工的人，你参与短宣的人，你的属灵的那个的生命是怎样的。因为我们去建立的教会，我们去建立的事工，我们要在那个地方做一件事，就是要建立他们的属灵的生命，要在一个好的属灵的气氛上面去建立那个事工的。如果我们不是去建立他的属灵的生命的，我们是去做社会救援工作。这些外面社会很多社会救援的机构不需要你同我，但是我们去是有另外一个层面，属灵那方面的需要。在那树的人应该在属灵的层面上面得到的加强，得到我们给他们的支持和培养。有一个非洲的牧师，他在他的地方开始那个的事工之后，他发现一样东西，他们很需要的不是外来的金钱的支援，他说我们需要的是在我们的信徒当中去鼓励和去培养他们的属灵生命。因此他每一年最少有两次的大聚会，这个大聚会是将所有的弟兄姊妹不同的教会聚在一起，有禁食的祈祷，祈祷而且是禁食的祈祷。他们聚在一起一两个礼拜，除了一两日的禁食祈祷开始之外，其他的时间就做门徒的训练、管家的训练，和教他们传福音的方法。禁食的祈祷，我们要在我们设立的地方那个的教会教他们祈祷。如果我们要教他们祈祷的，我们自己应该要懂得祈祷。所以差传宣教的工作不是只是讲那个的策略，不是只是讲那个奉献金钱，我们自己教会短宣队的人， 我们的差传事工，如果我们不摆祈祷下去，我们不懂得怎样教他们去祈祷。所以今次我去非洲的大会当中，我说有三日的讲道，第二日没有水喝，为什么呢？是因为那天是他们禁食祈祷。我可能为什么今天讲完水都没有呢？再注意看，今天是禁食祈祷，而且那天早上他们聚会的时候，大家特别准时，大家很早就坐低。第一日，因为他们吃早餐，所以慢慢慢慢才到的。第二日已经准时坐在这里，而且今天为什么我没有水的呢？再看看，今天是禁食祈祷，全日禁食祈祷的，全日禁食祈祷，他们连水都不喝的。那些的教会是有希望，因为他们注重祈祷。你和我，我们要做差传的，我们不可以不教他们祈祷。要教他们祈祷的，你和我不可以不祈祷。因此在属灵的层面上，我们要有属灵的领袖，包括要求每一个参与短宣的人要在祈祷上付代价。除了一个这个属灵的领袖在祈祷上的要求，第二，这个领袖参与短宣的人，我们要他在他的生命上要有好的见证。我们去到工场上面的，或者是带领的短宣队，我们要有无可指责的生命的见证，才能够在他们当中有好的生命的那个 impact， 能够带到他们生命里面那个的影响，属灵的生命影响属灵的生命。因此那个的领袖，他的生命见证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求每一个参与短宣的人，我们那个属灵的生命要做得好，在神的面前藉着祈祷悔改，带着一个圣洁的生命出到去工场上面，以能够在属灵的生命上面去带他们复兴他们当中那个属灵的气氛。所以上工场不是单单一个的短宣，乃是我们用那个属灵的生命去影响他们那个属灵的生命。但我们仍然要记得，短宣的工作是有困难的。我们准备宣教的工作，甚至我刚才所提我们所做的那些工作都是有困难的。我们心里面要认定是有困难的。那困难从哪里来？是因为这个的工作是一个属灵的工作。凡是我们专心做属灵的事工的时候，是必定有撒旦的拦阻。我们愿意将这个属灵的生命去复兴的时候，我们必定可以 expect， 我们可以知道撒旦必定工作。因此短宣的工作和宣教的工作必定有困难，如果没有困难就奇怪了。因此我说内陆的事工有没有困难呢？有，有时是环境的困难。现在冬天的时候，第一个最头痛的就是怎样入去，交通的问题，坐 Greyhound 灰狗入去很辛苦，自己揸车入去大雪又点。最近这一次他们入去之后是坐 Greyhound 入去，当地的牧师跟他们预备一架的车，但是那架车叫他们跟你讲些经历，上了山又落不到来，上了山在那里自己落紧来，而且差点落坑。咁啊，惊唔惊啊？你问阿多啦，你问阿多啦。佢可能佢割咗个胆攞咗出嚟嘅，冇胆噶啦，惊到不得了。嗱，短宣嘅工作系有危险，系有困难。内陆里边唔系单单呢啲嘅困难，仲有其他好多，唔话你听，唔吓你啦。不过咧系有困难，但系咧呢个系属灵嘅事工嚟噶，我哋要有信心去克服。非洲嘅事工有冇困难啊？谂到都惊。但是就不怕死在工场上面，这个的心智才可以做得到。中国的事工是否有困难呢？政治社会的难阻是有困难。 Hospice 的事工有没有困难呢？最难的就是那个你去的时候那个的心情，那个的克服，而且回来之后怎样去克服你那个的心情。所以我希望那些所有将来要去 Hospice 去那个临终事工那处的，你去完回来你一日两日不睡得不吃得的，你要告诉我，那处是要辅导的，不是个人都可以做这个的事工。除了这个的困难之外，还有人的反对，外面那个工场上面会有困难反对。 教会里面都会有人反对的，不会很奇怪的，不要觉得很奇怪。我们大家一起去做，我们事事为同心去做，但是在教会里面都有人反对，做那些做什么呢？内陆的短村的，他们说你们是游山玩水，他们说我们在内陆游山玩水，你跟我去一次吧。是啊，是游山玩水啊，因为个风景好靓噶，嗰个 Hala Highway 几靓啊！嗰个 Hala Highway 落咗去之后，或者系第三路去咧，经过 Manning Park 好靓噶。去咗嗰度好多好靓嘅山 ，Christina Lake 好靓噶。Osoyoos 系一个夏天人去度假嘅地方。Osoyoos 嗰个嘅湖啊，好靓噶。Osoyoos 有一个嘅rest area。人家休息的地方，他们说是全 BC 最漂亮的厕所。很多东西很漂亮的，连厕所都漂亮。但是我们是不是去游山玩水呢？我说是。如果不是，你就进去内陆的时候，你说我很熟练的，一路我都眯埋眼，我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欣赏，这样才是专心做那个的短宣工作。我去非洲去做短宣，我就尽量去刻苦，我就不去享受那个地方的环境，那处的美丽，是不是这样？这个人是怪怪的。所以你说我们去短宣的时候去游山玩水 ，yes， 但是我们主要是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有人说，被他说咯，你对得住上帝就好了。有人反对 ，it's okay， 因为这个是属灵的事工来的，属灵的事工在教会里面都有人反对的，有的。保罗做嘢都有人反对，主耶稣同罪人坐埋一齐都有人反对，所以属灵嘅工作有人有困难唔相干，但系最紧要嘅就系嗰个嘅对，大家一齐做嘅时候要保持嗰个嘅合一，嗰个嘅同对我哋要合一，呢个嘅合一嘅事工先至可以第一喺当地我哋有好嘅见证。入到去内陆，去到非洲，点都好，我哋嗰个嘅对工要有同心合意，因为呢个对工嘅同心合意就俾当地嘅人睇到主耶稣基督喺佢哋当中。你知嘛？内陆嘅人，佢哋多数都系餐馆，大家做餐馆嘅时候咧，就大家都系英文话 competitor， 大家竞争噶嘛，我又开餐馆，你又开餐馆，所以咧佢哋好少对话嘅。他们没坐下一起聊天，他们知道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你又认识我，但是没有朋友做的，很少的。但是我们去了之后，将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开始有对话，彼此的信任，学习开始在教会里面是不同的。那些信了主的更加好，大家可以彼此的帮助。所以他们看到那个的隔膜，那个的墙渐渐的拆毁了，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合一了。你和我短宣都进去里面去嗌交的，表决哇，原来你们都没合一的，你说合一的见证在哪里？所以短宣的工作是有困难，我们进去的时候很多东西不是大家都一样的看法，我们不是一样的意见，但是保持灵里面那个的合一，让他们见到在主里面是合一的，耶稣基督里面是一个的身体，这个是那个的见证。而且上帝所用的那个的团队是在圣灵里面保持合一的那个的团队，因此短宣出门之前和回来之后那个的训练 debriefing planning and debriefing 是很重要。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怎样解决，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怎样大家的商讨。所以我希望将来出去短宣的不是只是筹备，不是只是去筹款，不是只是去 organize 怎样去计划那个的行程，不要忘记了出去之前那个的祈祷的重要性，属灵的生命的准备，属灵的生命的对付，我们才好出去。在出去的时候大家又警醒，在不同的意见里面，很多很猛的事工里面，我们怎样彼此的解决。所以希望我都介绍将来出去短宣的，在队员里面要找一两个属灵的守望者，除了团长之外，队长之外，要有一个属灵的守望者，一两个。所谓这个属灵的守望者，就是见到属灵的层面上面有什么不妥，有什么不对，即刻对付。或者有两个人大家不是很开心的，要即刻坐下对付，两个人即刻祈祷搞定了他，有什么回去才解决，有什么现在解决，解决不到回去解决。 慢慢一起祈祷，那个属灵的气氛。所以短宣队里面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守望者，在个事工上面，在那个工场上面，能够代表主给我们那个的灵里面的合一。所以不是只是一个的行程，乃是去那个地方将属灵的那个的神给我们的福气带给他们。我们这些这么多的工作，它的长远将来是怎样的呢？我希望是鼓励他们将来独立，在金钱上面独立，在行政架构上面独立，在他们那个的属灵生命上面，将来自己可以在神的面前去追求，不再需要我们入去再做。我们一个宣教士的工作是什么？我们宣道会差出去的宣教士Harold Preet 牧师以前跟我讲过很多次，他说我们所有宣道会差出去的宣教士，他们的工作，他说英文是一个 scaffold builder， 起一个架的人。你见到起屋呢，尤其是那些的高楼，他旁边是有那些整个架这样上去，整了那个架之后呢，就其他的人就靠着那个架去起那间屋。宣教士是将那个架起了之后就离开了，其他的人去建造。宣教士留在一个地方，如果是十几年都未离开的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不愿意离开，因为太舒服。第二，那个工作没有做起，那个架还没起好。宣教士应该是一个地方几年就走，几年就走的，在一个地方几年还没离开的宣教士，我们应该跟他坐低。为什么？什么原因？哦，最大的原因就是当地没有人接手。为什么当地没有人接手？谁的错呢？宣教士的错，因为他没有栽培接班人，他没有栽培他离开之后能够接手的人，他没有栽培当地人。这个就是当时以前我们，以前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那些西人宣教士那些的错。西人宣教士错在哪里？因为他来到我们当中，他很舒服，他被尊重，他被我们当地的人很尊重，他们当皇帝这样对着他们那些宣教士。但是我们本地人起来的时候，他就看我们不起。宣教士，我自己的经历，我出来奉献侍奉，读完神学之后，我回到我的教会，我就争取这件事。宣教士在外地回来，我们以前教会的宣教士，他有时来不来，他又回过来。他回来的时候，我表明我是主人，这个教会我是当地教会的传道人，我是主人家，你是人客。所以我们策略要改变，我们自己都要争取。那我们现在去外面做宣教工作的时候，我们都要有这个的计划意念。我们在这里是暂时帮你建立将来人手、经济、属灵生命成熟了，我们就离开的了。所以你问我 Trail 宣道会那个地方的事工会做起来做多久，我未知，但是应该是十年之内他们应该独立交给当地的教会去做。希受定的工作可能十年二十年，那时候那个事工是比较难一点。 Chilibet 的事工我们继续帮他，直到他们自己成立独立之后，我们应该是放手的了。回教的事工，如果我们开始的都是一样，开始一个新的事工，当地有人在去接手 follow up 就最好了。现在又说阿里牧师在那个地方，我们应该觉得那个事工是可以做。你和我应该开始了工作之后，我们学习一样东西，放手。放手，在主持婚礼的时候，我通常跟家长说你要放手。很难的，放手很难的，带着眼泪放手的。有些人结了婚之后还揸着他阿仔，阿仔那个不是你阿仔的了，那个已经是一成人，他有一个新的家庭了。放手，宣教的时工一样，时候到我们要放手，让他们独立，让他们由他们那处再将福音带给别人，我们又开新的工厂。 神，我希望这个教会十年之后不再做这些工作，我们已经有新的工场、新的事工，神给我们新的挑战，而你和我在神的面前忠心将这个工作做完。我们一起祈祷。天父，多谢你给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差传的教会，你在我们当中给我们的开路，给我们的鼓励，给我们各种不同的资源，我们可以用你给我们各种的恩赐、才干、金钱、生命奉献给你，给你们用。求主给我们成为一个好的管家，求主给我们向你忠心，更求主给我们学习依靠你的心，完成你给我们那个的大使命，使我们在宣教的工场上面传福音，带领他们做门徒，带领他们做领袖，更带领他们能够训练他们、装备他们成为当地教会的领袖，以致他们都能够一样地做差传的工作。保守我们在你面前忠心，保守我们在你面前那个单纯的心去爱你，知道遇到困难你会为我们解决，但求主给我们在你面前警醒，做一个属灵的人，做一个无可指责的工人，蒙你自己赐福，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